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听得到吗？可以哈、哦。哎呀，我很久很久没有回来华语了。我去年十二月七个月前，因为之前英语的牧师他有另外一个护照，所以我就去英语那里服事，然后一直到今年七月就正式的在英语事工那里开始牧会。然后忽然间就发现，其实不是我想象那么容易。在一个礼拜可以处理葬礼，可以处理受洗，然后还要参加婚礼，然后还有许多人受伤关怀，真的是，哦，真的是不容易。所以我鼓励大家哈，张牧师在这里，他的工作真的不容易，所以他的呼召了，所以求，请求神多加添给张牧师智慧，也请各位弟兄姊妹多爱你们的这个张牧师。所以今天可以来这里分享信息，张牧师他就跟我说，这个题目要跟呼召有关。所以呼召呢，我就想到，哎，呼召，那我就选但以理书三章十九到三十节。但以理书三章十九到三十节，这里呢，我们会看到，三位人物：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这三位人物呢，我们会看到他们被上帝呼召，然后呼召之后，他们是怎么样可以站立得稳。他们是怎么样可以坚持到底？借着今天的信息，也教导我们怎么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当中，怎么可以信望，怎么可以荣耀上帝。所以我们先来做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打开我们的耳朵，跟我们每一个人讲话。或许当中我们有人认识你，或许我们当中有人不认识你，神就跟我们每一个人讲话，借着你的话语感动我们，让我们可以看到神你话语里面的真理。谢谢主，我们这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的。
Amen。
有些人说但以理书是神给小朋友的故事书，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特别是但以理书第一章到第六章，这里充满了许多的很有趣的故事，常常在那个儿童主日学会教，像什么但以理掉到狮子坑啊，被丢进狮子坑啊，或是但以理帮尼布甲尼撒解释梦啊，或是神啊在那个墙上吼，就是没有手在那里写字啊，或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丢到火窑里面，神的拯救。但是弟兄姊妹，但以理书不是神给小朋友的故事书哦，但以理书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许多重要的教导。如果你是基督徒，神给你这个呼召，他教导我们怎么在你的信仰里面可以站立得稳，可以坚持到底。先给大家一点背景，但以理他写这本书，这本书是差不多耶稣来到世上的五百多年前哦，是五百多 BC 的时候。那时候呢，巴比伦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可以说是最强盛的国家。而且他们巴比伦国那国王尼布甲尼撒非常的厉害，他占领了一个国家，他打败了一个国家，他就把里面国家那些所谓的年轻力壮的那些知识分子都掳到巴比伦那个地方来服侍他。所以巴比伦那个地方可以说是 intellectual capital of the world， 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中心，都是很有能干的人。所以呢，那里是什么？多种族、多文化、多宗教、多语言，对不对？那你如果来想，我们湾区这里呢，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湾区这里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都不是美国出生的哦，都是从其他不同的国家移民到这里的。所以我们这里呢，也可以说是 intellectual capital of the world， 我们这里有 Silicon Valley， 对不对？高科技都在这里。所以呢，你也可以想说，我们这个地方多种族、多文化、多语言、多宗教，很多类似的地方。那你可以说，哎，不对啊，那个巴比伦那里有尼布甲尼撒王啊。但是也有人会说，我们这里有 Donald Trump， 对不对？但是不是，我没有要 I'm not going there。 所以我要讲的是，你知道我们生活当中有许多不同的声音，媒体、电视、网络、社群网站，你在学校、你在工作，都有不同的声音会叫你去做这个做那个，诱惑你去追求这个去追求那个。但是但以理书教导我们说，在这么多的声音当中，其实只有一个声音是我们应该要听的，只有一个声音，那个就是上帝的声音。 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个但以理书三章十九到三十节之前呢，我先给大家一些背景，我先从第二章开始复习，这样子我们才可以了解为什么今天看的经节会发生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先复习一下， 我以前在华语有分享过但以理书第二章，所以可能有些人还有一点点的印象。在但以理书第二章呢，尼布甲尼撒王他做了一个很可怕的梦，他梦到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形象，然后这个形象他的头是金子做的，他的手和胸是银子做的，他的腰是铜做的，他的腿是铁做的，还有他的脚是铁和泥做的。然后再来呢，尼布甲尼撒他又梦到有一颗石头，不是人所造的这个石头，这个石头呢就打到那个脚铁和泥，然后整个形象就碎尸万段， 就消失了，全部碎掉了。然后尼布甲尼撒他就吓醒了，他说这个梦是什么意思，他就找人来帮他解这个梦，但是他不告诉任何人他做了什么梦，大家都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梦，就没办法帮他解梦。但是但以理就出现了，因为神跟他讲尼布甲尼撒做了什么梦，所以但以理就跟尼布甲尼撒王说，你做的梦就是这个意思，金子就是代表你的国家巴比伦国，然后再来呢，你的国家会被毁掉，会被另外一个国家取代，然后那个国家又会被另外一个国度取代，然后一直到第四个 国度的时候，会有神他的国度，神会有一颗石头把这些压迫欺压人的这个国度全部毁掉，然后在这世上设立神的国度，神的国度就是教会，对不对？那我们知道历史上的确发生了，记得这个预言是耶稣来到世上五百多年前，这个神给但以理的预言，所以我们就知道历史上就这样发生，巴比伦国再来就被波斯国取代，波斯国再来被希腊国取代，希腊国再来被罗马帝国取代，再来就有分裂的罗马帝国。然后呢，耶稣就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来到世上，他就是那一颗石头来到世上，把这些欺压人的这个国度全部改变了，然后在这世上设立了神的国度教会。所以呢，这一颗石头其实就是福音，耶稣来到世上带给我们好消息，就是这一颗石头就是福音。那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和但以理呢，他们听到这个福音，这是个好消息，所以他们怎么样，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但以理他们就非常的喜乐，因为这带给他们盼望，带给他们信心，因为这讲到神未来的拯救啊，所以是一个 good news， 是一个好消息，对不对？但是对尼布甲尼撒王呢，你觉得这是个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你如果是尼布甲尼撒王，然后有人跟你说你的国家会被毁掉，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坏消息啊。如果有人跟你说美国在十年就不存在了，你会怎么样？赶快 apply visa， 然后跑去澳洲，跑去纽西兰，对不对？这是一个坏消息。对尼布甲尼撒说，他一辈子所盖的、所建造的之后就会全部消失，所以他大概吃不了饭，他大概没办法睡觉，非常忧虑、担心，对不对？所以对尼布甲尼撒王是坏消息，他会害怕，他会忧虑，他怕失去权柄，他怕失去他的国家。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福音的果效。福音来到世上会带给我们两种反应，第一个反应就是有些人接受福音，他就得到了信心，他就将他的主权交给上帝，然后有些人接受了福音，他的反应就是害怕，因为他不想要改变他的生活方式，所以他反而会更抓紧自己的权柄，这种两个反应。所以如果你是信主的，你去跟人家传福音，你也会遇到这两个反应。有些人会说，哎呀，耶稣的这个信息实在是太好了，对不对？神愿意饶恕我之前所做的那些不好的事情，神愿意给我永恒的生命，在我现在的生命中给我信望爱，让我的生命充满着方向目标喜乐，甚至是好消息，我将主权交给神。另外一些人呢，听到福音，神跟他说，你已经不是世界的中心了，你不要再追求自己的事情，你要多为别人着想，你不要骄傲，你要谦卑，哦，那很多人听到这个他怎么样？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了，啊， 他就会把福音推开。为什么？因为他不想要改变他的生活方式，他不想要改变他自己。所以弟兄姊妹，福音会带给我们两种反应。尼布甲尼撒，他害怕，他忧虑，他想要更抓住自己的权柄，所以他做了什么事？这就带我们进到但以理书第三章。在但以理书第三章呢，尼布甲尼撒那时候造了一个金像，很大的一个金像，3公尺宽的金像，27公尺高的这个金像。然后这个金像呢，为什么他要用金子？因为但以理跟他说，金子就是代表你的国家。啊，为什么整个这个形象要用金子造呢？你们想过？因为尼布甲尼撒王盖的这个金像，应该就是他梦到的那个形象，他就要跟神说，不会，我的国家绝对不会被其他国家取代，这整个形象要用金子造的，了解吗？他全部用金子造的，而且他还做一件事，他把所有在巴比伦占领的那些国家，所有的那些官，那些城，那些总督，那些所谓的官，做官的全部带到巴比伦那个地方，要向这个金像跪拜。为什么？他要更抓住他的权柄，他要让大家对他的国家忠心，要来拜这个金像的神，因为他不要让任何其他国家来取代他的国度。所以你看到他更抓紧他的权柄，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就有一个图片啊，人山人海的人就拜这个金像，这就像现在那个回教徒在 Mecca 那个地方拜一颗石头，就是 Kaaba。 所以就像这个人山人海这个图片，但是呢有三个人还站着没有拜。那三个人是谁？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那但以理呢？很多人说但以理，他但以理是绝对不会拜的。你如果看但以理的故事，他绝对不会拜的，那就表示说他不在那里，他大概在其他地方出差，这是最有可能的。因为你看之后，他是非常坚持的一个人。所以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他们三个没有跪拜。然后尼布甲尼撒王看了气到不行，就叫他的这个手下把那三个人带到他面前。他就跟这三个人说，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你如果不给我拜这个金像，我就把你们丢到烈火的窑里面，他旁边就有一个烈火的窑，把你给烧掉，让大家看到你们被烧掉。而且尼布甲尼撒还挑战他们的神，他说，哪里有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尼布甲尼撒王那种很邪恶的那种那种声音。那个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他们在那里，他们什么反应？他们怎么回应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说，王啊，如果你把我们丢进去那个火窑里，我们相信我们的神可以救我们，但是如果我们的神不救我们，我们也不会拜你的金像的。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到他们的信心，他们信心是完全没有怀疑吗？也没有啊，因为他说，我相信我们神会救我，但是呢，如果神不救我们的话，我们也是不会拜你。所以信心在这里是什么？你可以看到，信心就是你对神有足够的信任，你就去做神要你做的。 Faith is when you trust God enough to do what he says. 所以信心是要有行动的，你足够的相信上帝， 你有活出他的行动。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他们三位站立的稳，被上帝呼召，他不愿意去拜偶像，神说你不可以拜偶像，他们不愿意去拜偶像，所以呢他们就在这里坚持的不拜。好，终于来到但以理书3:19了，讲这么多。所以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三段，经历患难，经历拯救，经历荣耀。所以我们看3:19，尼布甲尼撒气到不行，看到这三位违背他两次，违背他两次，气到不行，然后他就吩咐那个来人啊，你去把那个火窑的火给他加增加7倍，更猛，好像温度要提升7倍。那个火窑那时候是用砖块盖的，所以有点像火车的那个山洞，火车的山洞，然后一边是封住，一边是开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里面那个烧的怎么样。 通常火窑里面温度是差不多400到450度，你提升七倍，提升到3000度的温度，他们是用碳才可以把温度拉那么高。那你会想说，有这个必要吗？450度，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克就不会烧死吗？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对不对？浪费材料，把那个温度拉到3000度，450度就可以，任何人丢进去都会烧死的。尼布甲尼撒王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想过？可能尼布甲尼撒王要所有那些做官的、看到违背他的这种下场，对不对？所以其实我相信尼布甲尼撒王大概也很希望有人违背他，就可以拿他们当例子，让这些人看到死得很惨啊，违背他命令。但另外一个很有可能的就是，因为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跟他说，我的神可以救我们。尼布甲尼撒说，好啊，你的神450度可以救你，看看3000度能不能救你。所以他说，他要跟他们说，你的神救不了你的。再来呢，那个第20节，尼布甲尼撒王又吩咐他军中几位最精壮的士兵哦，最精壮的士兵把他们三个绑起来丢进火窑里。为什么要找最精壮的士兵？这些士兵是作战的英雄哎，这些士兵是非常非常厉害，他们打败了好多国家，最厉害的、最精壮的 ，Arnold Schwarzenegger 每一个都很壮，对不对？为什么？为什么需要找这些人？他们三个那个知识分子，他们也没有要逃跑啊，对不对？他们也不会反抗啊，随便找一个小兵去把他们绑起来丢进去就好，为什么要找最精壮的士兵？那很有可能尼布甲尼撒王怕如果以色列的神来救他们，这些最精壮的士兵可以抵挡他们的神，所以跟他说，你想要逃也逃不掉。然后再来呢，第21节，他说，这里说，于是这三个人，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穿着很多的衣服，什么有外袍、长裤、头巾，身上其他的衣服穿了很多，就被绑起来了。但是以那时候的历史的背景，他们要把一个人烧掉，或是要把一个人判死刑，他们会先把他们衣服脱掉，大概只剩下内衣或甚至没有衣服，把他们丢进去。但是为什么尼布甲尼撒王要他们穿着这么多的衣服把他丢进去呢？那有些人说，大概他太急了，没时间把他们衣服脱掉。但是不会啊，你把那个火烧七倍，至少一段时间吧，你可以把衣服脱掉。那为什么要让他们穿这么多呢？因为什么？衣服会怎么样？燃烧，对不对？他要他们烧得很灿烂，哇，让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烧的这种很过瘾的这种现象。所以你知道那个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你可以想象他们那时候在做什么吗？祷告啊，神啊，救命啊，我们要被丢到这个火窑了。你知道如果我是他们三位其中一位，我会怎么样祷告？我会开始帮上帝想很多救我的方式，神啊，神啊，你让那个金像赶快倒下来，这样尼布甲尼撒王他才会怕你啊。或神啊，你让尼布甲尼撒王有大麻风，这样他就赶快会求救啊，就会饶恕我们。神啊，你让那些士兵来，还没碰到我们之前就死掉，这样就没有人敢碰我们、哦、所以我大概会这样跟神祷告，帮神想办法来处理、哦、但是有没有这样发生？没有。所以他们三位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被绑起来，就丢到那个火窑的当中了。然后再来发生什么事？因为那个火实在是太猛烈了，那些精兵啊，精壮的士兵啊，把他们三个扛起来，把他们丢进那个火窑，然后就在那一刹那，那个火窑里面那个火啊，火焰射出来，把他们都烧掉了，对不对？所以原本那个尼布甲尼撒王，他想说，应该是听到那个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尖叫，哇，对不对？救命啊！然后，但是他听到是什么？哇！因为那个士兵很壮嘛，声音比较低，这我想象的，所以就被烧死了。那弟兄姊妹，不知道你的生命中有没有经过这个被丢到火窑的经验？我相信一定有，因为当中有许多人可能失去你所爱的人，对不对？或是失去一个家人，那个经验就是被丢到火窑里面那个经验。而且去年呢， 在我们这北边 Santa Rosa 和那个 Napa 那里不是有几场大火吗？一个礼拜之间几场大火，那一场火烧掉了快要5000栋的建筑物，4000到5000栋，那许多人他们一辈子所累积的在那个房子里几天之内就全部烧掉了，他们经过了烈火的这个窑，一下就什么都没有了。然后这让我想到彼得前书4:12，使徒彼得说，亲爱的，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好像是遭遇非常的事。彼得写这一段经节的时候是差不多西元64年，64 AD 那一年是有一个罗马帝国的皇帝叫尼律，他在逼迫基督徒，因为他控告基督徒说是吃人肉喝人血，因为我们领受圣餐，我们是用那个饼来代表耶稣的身体，用那个酒来代表耶稣的宝血，就是耶稣在我们里面。然后那尼律就说，哦，这些人是吃人肉喝人血，把他整个变质了，所以就大大的逼迫基督徒，抓到就杀，而且很残忍的，他们在路旁边把很多基督徒绑起来放在路旁边，然后傍晚的时候怎么样，点火啊，变成路灯，基督徒就在路旁边被烧，就变成晚上的路灯，好残忍。所以彼得说，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好像是遭遇非常的事。但是感谢主，我们现在在美国这个地方，我们没有受这样子的逼迫，对不对？因为美国是建立在基督信仰的根基上，我们没有受到这种逼迫。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十几年来，你可以看到新闻上就可以看到，许多在公共场所，对不对？那些十字架都被拿掉了，那些十诫也都被拿掉了，那些宣教士的那个形象也都被拆掉了，或是被打掉了。而且这十几年来，很多基督信仰的价值观本来建立在美国这个地方，一个一个被推倒，对不对？所以呢，其实会受到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这逼迫。我记得去年我在三藩市，我去三藩市上班的时候，我就坐那个 bar 上，然后到中间就变得很拥挤嘛， bar 其实很多人用 bar 去上班，然后在我旁边就有两个人，就离我很近，然后他们在聊天，那我也没办法不听啊，因为他们就离我很近，我没地方去。然后其中一个就跟另外一个说，哎，你不是有亲戚在那个 Colorado 吗？你有没有想说去探访他，那里好像很好玩。然后另外一个人就回答他说，没有，我从来没想说要去探访我那些亲戚，因为他们是基督徒，我想要离他们越远越好，我不赞同他们价值观。那我就坐在那里，我就在想，你知道吗？你在公共场所，你在公司，在你学校，如果说跟大家说你是基督徒，可能很多人就讨厌你，可能很多人就会找你麻烦，对不对？但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不用担心，我会与你同在的。所以让我们来看第二段，经历拯救。所以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被丢到那个火窑里面了，然后我可以想象尼布甲尼撒王坐在他的宝座上，然后看三个被丢进去，然后让你吃爆米花还是什么，这样子在欣赏这个将要发生的事情。但是他就觉得很奇怪，他问他的手下，不对啊，丢进去不是三个人吗？为什么我在里面有看到四个人？他手下说，对啊，我们只有丢三个人，为什么有四个人？然后有第四位出现了，而且第四位尼布甲尼撒王说，第四位长得他的样貌像神子，神的儿子。那有些人是说，这是什么？谁是神子？有些人说是天使啊。但是呢，大部分的学者说，这个就是还没来到世上的耶稣。耶稣原本有神的形象，这个就是耶稣还没来到世上，他在那里就与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同在。弟兄姊妹，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他们还没被丢进去之前，神没有拯救他们。但是当他们被丢进去火窑的时候，神才拯救他们。很多时候我们要遇到麻烦的时候，神不会让我们避免那个麻烦，对不对？那个挑战，反而是当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神与我们同在，对不对？在患难当中，我们才真正的可以去经历上帝的 保护上帝的同在。所以之前有个姐妹她就分享说，为什么我在教会长大，我一辈子在教会长大都没有听到神跟我讲话，都没有听到任何神跟我讲话的这个声音。那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样的感受，好像都没有神跟你讲话，对不对？ 那我就要问你，你的生活是不是太舒适了？你的生活是不是太平安了？是不是生活都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C.S. Lewis 有给我们这一句话，他说，神在我们快乐时是委身说话，像我们良知是平静说话，但在我们痛苦时，神是大声的呼喊，这是他唤醒我们失聪世界的播音筒。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是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才经历上帝，才听得到上帝的声音啊。因为我们没有在患难，我们都被其他的声音都一直被太大声了，我们没办法听到神的声音。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他们三个就是在他们生命中最大的挑战的时候经历了上帝的同在。所以再来我们来看最后这一段，经历荣耀。再来第二十六节，尼布甲尼撒王他不敢相信里面有四位，而且没有烧死，那四位在火窑中里面走来走去，好像很自由自在一样，他不敢相信，所以他就走到那个火窑的门口。你知道那个火窑的门口就是之前那些精兵被烧死的，对不对？那个火焰射出来，然后那些精兵都被烧死。尼布甲尼撒王走到那个火窑的门口，他就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你们出来到这里吧。你知道如果我是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我会说什么吗？我会说，王啊，这里面其实还不错，要不要进来坐坐啊，对不对？还好他们没那样说，不然他们就改变历史了。所以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说，至高神的仆人。你知道在这里尼布甲尼撒王可以有两个选择，尼布甲尼撒王他可以看到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在那个火窑里面没有死，他可以叫他的军人，你去射箭把他们都杀了，你丢石头把他们都砸死，你把那个火再加更热。尼布甲尼撒王可以这么做，就像之前埃及的法老，对不对？神一次又一次叫那个法老把那个以色列人带出来，但是法老的心变硬了，所以他都不放那个以色列人出来。尼布甲尼撒可以那么做，但是他没有那么做。尼布甲尼撒选择第二个，就是他谦卑他自己。他之前说，有哪一个神可以从我的手掌心把你们给救出来，对不对？现在他知道的确有神可以从他的手掌心把他们给救出来。尼布甲尼撒他回转180度，他回头了，他谦卑他自己，他说，至高神，以色列的神是至高神，就是比他所有巴比伦国的神都还要高啊，他是至高神。而且呢，他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你们是至高神的仆人。弟兄姊妹，如果有其他像还不认识主的人，那些非基督徒说你是至高神的仆人，你会不会很高兴？你应该会很高兴嘛，对不对？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有很多人，他们很讨厌那个我们信仰的价值观，但是他如果看到你的行为，然后说你是至高神的仆人，弟兄姊妹，那是荣耀上帝，对不对？彼得前书2:12，使徒彼得说，你们在教外人中应当品行端正，使那些人虽然毁谤你们是作恶的，但因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要在审查的日子荣耀神。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活出好行为，让那些还不认识主的人看到你就想要来荣耀我们上帝呢？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他让尼布甲尼撒王，那时候是世界上最有权柄的一个那个国王，那个皇帝，他来荣耀神。再来呢，我们来看27节，然后那一些 巴比伦国的那些所有不同地方的那个总督、总监、省长和王的这个某城呢、啊，当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走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围绕着他们呢，就好稀奇啊，对不对？为什么？哎，经被这么热的3000度的火烧了之后，走出来看看有没有什么事。所以呢，他就说：“哎，火没有伤害他们呢，他们头发也没焦掉哎，跟那个 Johnson 长老的头发一样 perfect 哎，你知道？所以没有了，开玩笑，他头发都没有焦掉哎，哦，衣服也没烧坏，然后呢，身上也没有火焦的那个气味，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些人好像像狗一样这样，一直在闻他们三个，对不对？哎，怎么都没有那个火焦的气味啊？所以我在想说，他们三个被丢进那个火窑里，是不是有一个泡泡把他们围住？所以那些都没有办法，哦，那个火都没有碰到他们。但是他们走出来跟走进去有个地方不一样。他们走进去的时候，他们不是走进去，他们是被扛进去，而且是被绳子绑住。但是呢，那个绳子呢？他们在火窑里面，可能那个绳子被那个火烧掉了，那其他都没有被烧掉。那也有可能是那个耶稣呢，把那个绳子给解掉，对不对？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在火窑外面，他们是被绑住的，他们是没有自由的。他们是囚犯，反而被丢进火窑，他们有自由。有没有看到？神在告诉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经过这个火窑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就是要经过这个火窑，这个火的考验，我们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在患难中，我们可以得到自由。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4:1说，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过苦，你们也应当以同样的心智装备自己，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我们肉身受过苦，经过那个火窑，经过那个试验，我们就得到自由，我们与罪断绝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思考，为什么神会带给我们许多这生命中的挑战呢？我们又再次来看彼得前书这段经节，1:6-7，神让我们经历这些挑战是有两个目的的。他说，因此你们要喜乐，然而你们现今在各种试炼中或许暂时会难过，是要叫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比那被火炼过乃会朽坏的金子更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会让我们经过试炼，为什么呢？是要让我们的信心可以被坚固，对不对？神让我们经过这个试验，那个我们经过这个被火炼过，火有什么？火有杀菌，火有消毒，火有把那些不纯的东西烧掉的那个功能，然后最后出来的是更纯的金子，对不对？更有价值、更纯的金子。所以呢，当我们经过这生命中的挑战，我们的信心会被坚固。就像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啊，他们的信心一步一步的被坚固。之前看到但以理帮尼布甲尼撒解梦，他们信心又更高一层。现在呢，他们在火窑中经历了耶稣的同在，他们信心又更高一层，对不对？所以信心坚固。第二个，荣耀上帝。在这里他说，可以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而且呢，当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荣耀上帝。因为那些巴比伦国那些官啊，你看巴比伦国那些官，他们看到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从那个火窑出来完全没有事哦，连头发都是完美的哦，完全没有事。你觉得他们回到他们的国家，他们会跟他国家人说什么？他们回到他们的国家，他会跟他国家的人说啊，你知道吗？巴比伦国那个金像实在是太漂亮了，太棒了！尼布甲尼撒王真的是哎呀，最棒的。还是他们会回去跟他那些人民说，你知道我看到什么吗？我看到以色列的神才是至高神，对不对？所以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以他们的这个见证，他们的被呼召而坚持到底的这个态度， 荣耀了上帝。然后再来我们来看还发生什么事。再来第28节，尼布甲尼撒就开始赞美，他赞美神，他赞美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他说撒德拉米撒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在赞美神耶，对不对？他之前还说哪有神可以把你们从我手中救出去，他反而现在回转180度来赞美以色列的神。然后呢，他说他差遣使者拯救那些依靠他的仆人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这些仆人呢，他们违抗王的命令，宁愿舍命，除了自己的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任何其他的神。所以你可以看到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他们的这个见证，他们的坚持，反而让所有巴比伦国那些官看到神的荣耀，对不对？很惊人。然后再来，等一下，再来，这也让我想到我之前有个经历，就我之前那一份工作的时候，在我之前那一份工作的时候，我那时候有一整个礼拜在训练新的销售部门的员工，所以我那时候就训练8个人，从世界各地飞到美国这个地方来受训练。然后我记得在那个桌子有那个八位新的员工，然后呢还有我再包括其他2位，一位就是公司的总经理，一位就是公司的那个销售部门的头啊 ，Senior Vice President of Sales， 他就坐在那里。然后我们要一个一个介绍自己，我们就说哦，我们在那里工作啊，我们的经验啊，还有我们的兴趣是什么。然后每个人就这样分享兴趣是什么，在哪里工作。结果讲到一个从巴西，从 Brazil 巴西飞过来的那个员工，他名字叫做 Marcelo， 他就说我已经工作了，在这里做了20多年啊，有多少经验啊，那我的兴趣呢，他就说我是一位牧师，我常常在教会讲到牧养，这是我的兴趣。然后我听到那个哇塞，我有两个反应。我第一个反应说 Marcelo 我好佩服你，你愿意为神站出来，哇，真的是不容易，对不对？他说我是牧师，他跟我一样 bivocational， 他说我是牧师。然后呢我有另外一个想法，他说 Marcelo 你这样子讲，我们公司的总经理销售部门的头会想说，那你还有时间去卖我们公司的产品吗？所以我现在想说 Marcelo， 哎呀，你的工作大概 不会待太久哈。Good luck 这样子。我那时候两种反应很 struggle， 我一方面好佩服他，一方面又很为他担心。那时候是9月的时候，就过了4个月到年初，我们的公司的那些员工啊，销售部门员工、 marketing 员工还有一些其他的都飞到那个 Miami Beach 那里，我们有一个 sales kickoff， 就是有一个销售部门的那个年初的那个会议，200多个人在那里。然后那时候总经理就上台，他就开始发奖嘛，谁做的最好啊，谁卖的最多啊，然后他就介绍那个新的员工，最棒的新的员工，他就说最棒的新的员工就是 Marcelo， 他在短短的4个月里面做了5笔交易，从来没有人做这么多，之前做最多只有2笔，而且他还说什么，而且他还是牧师耶。所以在那个200多人大声这个鼓励，掌声鼓励，然后我心里就想说哇哦 Marcelo 他荣耀上帝，以他工作他不愿意为福音修那个维持，对不对？他愿意站出来承认他是基督徒，不只是基督徒，他是牧师，承认 他在做的这些事情，反而到最后让上帝怎么样得到荣耀。所以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经验，我就非常的佩服这位弟兄。所以29节，尼布甲尼撒王还做了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他说我现在下令，无论各国各族说各种语言的人哦，凡说话得罪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必被碎尸万段。哦， 他的家也必成为废墟哦。那废墟其实是意思就是公共厕所，你的家就变成公共厕所了，都是那个可以人家可以去那里上大号，因为没有别的神可以这样子施行拯救。尼布甲尼撒王他做了什么事？他正式的让以色列的神可以公开的被敬拜，有没有看到 officially 成为他们国家敬拜的神之一了。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他这样做反而让更多的犹太人不必害怕来敬拜神，有没有看到？所以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他们被呼召坚持到底，最后不止神得到荣耀，所有那些犹太人还可以得到更多的自由。然后最后第三十节，于是王在巴比伦省提升了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但是在这个故事当中，这是故事是真正历史发生的事情，但是在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神给我们的教导。所以最后呢，我就花一点时间来思考，因为我们湾区跟巴比伦那个地方其实还蛮多类似的地方嘛，对不对？我们去思考我们在湾区要怎么样过得胜信望荣耀上帝的生活，从他们的榜样。所以首先呢，我们要学习顺服神，顺服上帝。但以理、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他们一被掳到巴比伦国，就是遵守神的旨意，神他绝对不拜偶像，甚至连王的椒盐美酒都没有吃，对不对？所以顺服上帝。再来呢，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他们有正确的观念。在那个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通常人都是非常沮丧非常害怕，但是他们有正确的观念，把他们生命交给上帝，知道在这个患难当中是让他们可以成长的这个机会，是让他们因为那个患难当中会让你更进一步。所以因为他们有正确的观念，所以他知道经过这个患难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更多的成长。就像你在爬山，你在爬山很辛苦，对不对？像我那时候爬那个 Mission Peak 好辛苦，但是当你爬到山上的时候，你一看，这就是我 Mission Peak 照的图片，你一看就哇，感谢上帝，哇，这个一切都值得，因为上面的风景实在是太漂亮了。正确的观念，第三就是你要有耐力。耐力呢，是你必须要顺服神，你要有正确的观念，你才可能有耐力。耐力就是你一直不断做对的事情，当你一直不断做对的事情，你就会产生，你就会结出耐力，对不对？再来呢，我们需要有信心。记得我刚才说什么？信心就是要顺服神，信心就是你对上帝有足够的这个信任，你愿意去做神要你去做的，这就是信心。经过这个火窑中的经验，我们信心可以更高一层，因为那个火呢有消毒杀菌，把那些不纯的东西烧掉，让你的信心可以更进一步。然后最后就是要有勇气，你就是要有勇气。勇气是你顺服神，你有正确的观念，你有耐力，你有信心，你最后才可以有勇气。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不怕死，就站在那个尼布甲尼撒面前站立得稳，到最后是荣耀上帝，然后造就其他的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我鼓励你从这些学习当中，我们怎么运用在我们的生活里，对不对？当你下次遇见挑战的时候，你要有正确的观念去面对，不要一直好像觉得我怎么这么惨，而是你要问上帝说，我可以在这当中怎么样经历你，我可以在这当中怎么样荣耀你的名。哦，因为如果你的生命没有遇到这些挑战的话，你知道你就没有办法成长，你就不能成为神可以使用的器皿。但是当你不断的经过这些挑战，你的信心越来越坚固的时候，你就可以成为神可以使用的器皿。那在我们当中也有一些还不认识神的，没有关系，愿神的话语 帮助你可以更认识他，让你可以更进一步的来认识他，知道我们这一位神是至高神，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对不对？还有无所什么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永恒的神，他是一位爱你的神。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是有意思的，因为借着你的话语，我们学习怎么样效法你，怎么样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样式，怎么样遇到挑战的时候可以站立得稳，怎么样更多的经历你，也从你那里得到智慧，教导我们要怎么样以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你。神，我就奉耶稣的名祝福在所有在当中的弟兄姊妹，帮助他们在他们个人人生生命当中所走的这个道路，神你与他们同在。那些还不认识你的，帮助他们可以认识你，打开他们的心来认识你是出于那个独一真神。那些认识你已经在跟随你的，你就坚固，借着不同的这些挑战更坚固他们的信心，让他们可以成为更你可以使用的器皿。所以我们谢谢你借着今天的但以理书给我们这教导，我们这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的。 Amen, Amen.